高科技好。
这个高科技有很大的坏处啊，这个所有的错误都能被记录在案。这个很高兴有机会来啊，这个也很高兴能见到大家。这个刚才在前面看着你们大部分都比较年轻，这个我记得一开始几年前上网上跟这些年轻人啦，这个就国内的聊天，这个有的人一问就问说你多大了，那时候我说我五十了，说50岁的你还在这里。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也不是谁没年轻过啊。这个意思怎么就你有时候觉得真生命转眼间就会过去啊，小的时候不觉得，真是转眼间就会过去。这个我讲个笑话，不知道你们这里可能有人听过没有，你们这里应该没有人听过我以前讲到吧。那几年前大概是2001年，那时候我还不像现在这么老，这个声可能太大，不像现在这么老。这个到回国了一趟，在西北走了一圈的很累，完就到北京车站去等车，就回东北，我老家东北沈阳，在辽宁的。等车的时候呢，就是坐在那个，你知道那个车座都很挤嘛，有个小女孩旁边一个母亲的小女孩，这个就女孩就很闹。完了，我正好我走的时候，那朋友给了一叠小扇子，我就给那个小女孩一个。完了，那小女孩的母亲，这个就过来就跟那小女孩说：“快去谢谢爷爷。”他一说这，我第一个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你看那个是2001年，都比我这已经是5、6年过，我就说这第一眼没反应过来。这个一小时候觉得好像叫我叔子，开始都觉得够老的了，都觉得一看眼是爷爷了。结果你这个另一个小女孩经过看了之后呢，也跟闹，完了我又给了一把扇子，结果他那个母亲也非常客气的就讲应，快去谢谢爷爷。这个你会觉得真的就生命之间好像转眼就过去，转眼过去。2年后，那我记得很清楚，应该就是两年了，3年后，我有一次和我妻子还有和我领我儿子，我这个女儿去餐馆吃饭，这个我们对面挺好的，就聊聊天了。那个我俩孩子比较小，这个那年孩子儿子可能大概11岁，女儿大概是8岁，就那年龄。结果那个人就为了夸我们说：“哎呦，你的孙子孙女长得真好。”结果我太太听了就差点背气过去了。你有时候真觉得好像人生之间转眼就过去，转眼之间就是30年过去，40年过去，50年过去。过去之后有一天，你有一天真问自己，这一辈子要怎么走过的？走过这一生走得值不值得？你心中最渴望的东西得到没有？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或者在有限你可以看不到的未来中，你还能再活假如10年20年，你自己想得到什么啊？你的路到底往哪走？这些问题你其实可能在你顺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它，你就 OK， 我都可以掌握自己命运再往前走就好了。其实人走的路，当有一天你真正去思考，你真正一心想按自己走的，按自己的意思走的时候，其实那个路已经非常清楚了啊，就是死路，就是绝路啊，就是死路和绝路。而且呢，说一个非常难听话，就是死路和绝路你也走不长啊。所以有时候一天真的问自己，就是这一生到底该怎么活着？我这一生最靠的什么？我能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我想呢，这是我为什么讲的一个人生的出发点，人生的出发点。 究竟我们的一生该怎么走，有没有那么一个基点，就像艾希米德讲的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那么个支点，我就可以翘起地球，或者你能给我那么一个支点，我如果有那么一个点，我这一生无论走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走到底，有那么那么一个，或者有那么一个点，我就怕我这一生无论怎样活着，我或者是做教授，或者是做工程师，或者是做个乞丐，我都可以很平安很喜乐的活着，有没有那么一个点啊？其实人生一开始这个问题不是基督教提出的问题啊，我们难道在博斗里面这次基督教来了，为了叫劝大家信教，就给你自己把这个学了，学好这个问题。其实古今那些最伟大的人，那些真正思考人生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像中国哲学就把它概括什么呢？就概括叫安身立命的根。就说你做人能够一生能安身能立命，到底有没有个根？那个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每一个人大概一生啊，都在寻找这么一点，无论你自觉的不自觉的啊，尤其当你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转机的时候，那你这一点你会思考特别强烈。就比如来讲婚姻，假如俩夫妻平时挺好的，你大概不会觉得我和他到底值得一起过。如果真的一点吵架之后，你就突然间，虽然你一起过了十年二十年，你突然觉得我真的值得这么多年和他混了这么多年，真的还需要再混下去吗？我值得他付出这么多吗？你从这种天分问自己，除非有一天你说哦，我的心就全凉透啊。所以中国人讲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死是人最早死亡啊，你都不在乎了啊，那就只剩下活着。人生寻找的一点呢，其实在我们自身中找不到，找不到。无论你自身的什么东西，你都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远支撑着你，永远支撑着你。我回国内的时候见到那个年轻人，你知道那年都觉得自己很，一看年轻漂亮，觉得自己很风光。我就参不了，我说都年轻过。我说告诉你，你转眼间就过去，啊！我说你现在看到我们有皱纹，有一天你可能连有皱纹的机会都没有。哎呀，这是现实，那都会过去。年轻漂亮，很快会过去。比如说，哇，我有一天靠我自己有钱，啊。我们小的时候说没有钱，说总有有钱了，我这一生就抓到那个支点了。有了钱，我一定会平安、喜乐和满足。我想我们在座，尤其你们在这大部分都应该是这个底特律郊区，我想大概都不是穷人啊。尽管中国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穷。哎呀，要像这里的底特律这个住在这城里人看，那他们想的这生活就大概接近天堂了。这个没钱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有一点钱，特别一开始来美国留学那点钱完全已经很多了，就真正一开始到真正有一天你工作的班，你挣个七万八万九万，你觉得还少，没个够。所以这个洛克菲勒有句名言，我觉得他说的特别透，别人我就问了，就是你像他那个亿万富翁，你说你还需要多少钱你才能够？那他就讲就只要再多一美分，意思说没个够，没个够。其实我当时因为对钱的问题不是特别敏感，小的时候你知道刚才那传代讲了，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也在城郊，城郊呢就是那个时候在六十年代，那个少年时代六十年代，你知道那个大陆都穷，那我们农村就更穷，一年到头大概吃不上那么30次、15次饺子。所以我一生想，我说有一天能够随便吃饺子，这一生就可以幸福，就什么不用再考虑，你就想不幸福都不可能了。这个 那时候他连想脚都没有敢多想，那就几样馅吧，对吧？猪肉肉一定是猪肉，你牛肉买不起，羊肉更不用想，对吧？猪肉馅饺子有芹菜馅的、白菜馅的，这个北方还有酸菜馅，有这样萝卜馅，就这几样，你都能回想，我听都没听说过。所以印象虽然有这么几样东西，有饺子可以让随便吃，吃多少吃多少，不要像我们家那吃饺子限量啊，我跟你讲肯定幸福。就是那天来到，你可以随便吃，突然你就发现没有什么味道，你那种感觉永远没有。哎，你突然发现，你以为自己能吃到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可能就幸福就满足，你这一生只要不断的吃就可以。但你突然发现自己不是猪，因为如果要是你是个纯动物的话，那就很容易，对不对哈？就是你天天喂饱了，问题你再发现这个东西酒肉穿肠过，过之后心中依然饥渴。能不能说靠学位去满足？我想在座诸位许多人大概都的学位，我的学位不高，因为我最高的时候才高到硕士。这个我记得我在读书应该最激动的是上大学，考上大学的时候。那以后怎么得到硕得到学士的，得到硕士的，没什么感觉，按照人的想法，应该是说你这个学位得的越高，你就越幸福，是不是？其实按照我想，至少大多数你们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多数是学位越高，得到之后你越会感到叫高处不胜寒，不过如此。你比如说学士时候可能很激动，戴上那个帽子。硕士就你学了假如能激动一个礼拜，我想你硕士激动不会上三天。你要说我学士得了激动了一个礼拜，哇，我终于找到了，得到了，这一辈子得靠这个走遍天下。你说硕士应该按照这个大标准就是两个礼拜，对吧？博士就应该是一个月。我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如果你得个博。得了博士学位，一个月高兴，哪天想着看那个博士帽，看那个东西你就高兴，我一定需要开心理医生。不可能的，你没得到的时候，你觉得得到这东西就有满足就行，而且给你也带来力量。得到之后，你突然发现不过如此。这几年的心理带来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我们马上想先那边怎么找工作，但是然后有新的梦来，就啊，一个工作成功了，那大概就差不多了，都以此类推。如果有一天人需要靠自身的成就，靠自身的长相，或者靠自身的能力去得到这一生，能判断自己这一生，你发现那是自讨苦吃，永远没有满足，除非你甘愿平庸。那么我再有人说满足了，我自己这个挺好了，这个也有老婆的，也有孩子啊，甚至还有老婆之外的这个，就算梦中情人吧，这个其实你可以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百姓说话最明白。我就用东北一句老话说，就特明白，就把我们这些指望靠成就来确定自己活的价值，一句话说破了。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人比人得屎，货比货得扔。所以你人要和人相比，你这人没什么活头，因为总有比你更能耐的人，对不对？这个东北人发音发的不准啊，死和屎你就发了。你就发完了，因为总有比你更能耐的人，你货比货总有更好的货，你手上的货就算不得什么。而且你发现，如果有一天你只去靠这些成就来确定自己一生活的，你会发现这一生你永远处在那种压力之中、紧张之中，你永远心中有个更大的空洞在等着你。除非人有一天能找到另一种转折点，你不再从你自身出发，因为你自身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有限的，最后都将过去，没有一样东西能把你带到永远，最后你也将随风而逝。 除非你有一天能达到一点，那一点是永恒的不变的啊，那一点赋予你自己一切可变的东西有永恒的价值。这对于大概我五十多年人生中，这算是有一点体会啊，当然也不是从自己来的，也看了一些书。就是这么多年，你说也成功过，也失败过，那么比来比去，还是就属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下层。这个大概自己这么定位了吧？这个，那你发现都带不得什么，都算不了什么。就像刚才讲的，其实他刚才讲，我说当副团长，他没讲到你挣工分的是几岁啊？那个我19岁那年就当生产队长，所以那是蛮威风。现在都不敢想象，因为你现在看19岁小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生活。我现在也刚才想，19岁那年我都当了那么一年半的队长，完就到镇里当党委员去了。少那个时候很得意啊，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其实后面反而比你人物比人物多多的，算不得什么。像刚才给你介绍我自己说来到美国说出了5本书，其实我现在已经到了第7本。哎，第一本书很激动，我的第一本书出来，那但是在国内那是88年，非常激动。你第二本书出来几乎没有太多感觉啊。现在你写，你是觉得哦，每一本你写这个东西那个过程很有意思，对结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唯独怎么就除非有一天，就这几十年的人生中，我40年信主，这已经转眼之间也10多年了，有一点体会，就抓什么就说，这是我今天讲到主题，就找我终于这10年都体会到了人生有个基点，不是靠你自己的年龄，不是靠你长相，不是靠你的孩子。而靠我们说，上帝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神之爱。我发现就这一点能支撑着人的一生走下去。你除非这一生中，我坚信，无论我怎样，无论前面的路多难，无论我多么顺利，无论我多么成就，我都坚信一点，上帝爱我，他爱我永不改变啊。那就是我这一年我自己思考这个人生，思考这个信仰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或者说教育也好，一个帮助也好。这个信仰就对我自己来说，即使在我绝望的时候，即使在我自己看我自己内心，我自己非常清楚我非常差劲的时候，我也相信他对我的爱永不改变。需要的时候就是伸出那个手去抓住这个爱。其实人还没有从伸出手的时候，就一直在渴望着这么一种爱。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无私的爱，是一种完全的接纳，是一种完全的饶恕。我想每个人心中，你在人生成长的年中，你自觉不自觉的，你一再寻找那种东西，无私的给予，完全的接纳，无条件的饶恕，一定需要这么一种爱。人的一生在定义上来讲说，就是一个寻找爱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得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失望的过程。人生大概最幸福的时候，应该是没生下来，在母腹中，对吧？在母腹中，尤其是如果这个母亲这个是正常怀孕的，是希望得到这个孩子，你会到孩子那时候特幸福。所以说我常讲，这个女人有一生中两个时刻是最漂亮的，一个是这样说，那个她结婚，这个教堂门一开，在音乐声中女人走进来，我说那是一生最美的时候。所以我跟许多兄弟姐妹啊，我的建议啊，我说无论你怎么穷，你就打算舍嫁撇财，你结婚的时候一定要你叫太太荣光，因为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啊。这个一打开门一开，全场起立，目光注视，在你父亲的陪伴下走进来，那是一生女人最美的时候。但女人一生最纯的时候，是当她喂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是她怀孕的时候啊。那你在那个时候大概会看到， 一个母亲最美的一面，一种人性最美的时候。所以前一种美可以叫漂亮，后一种叫真正的美。当一个孩子在母腹中，应该是说是最幸福的。因为你发现那叫什么，就中国古话叫做三千宠爱于一身啊，母亲摸那个肚子之后都会感到那么满脸放光啊。这个孩子那个昏天暗地，但他完全不用考虑任何什么啊，都是爱啊。这个人一生出生下来，我常跟别人说，人一生出生下来大概就预示到苦难毛病开始，对吧？所以你看人生这可能是偶然下，不是你自己的思想，这一切都有一点道理，我也不知道。你说哪一个没有一个小孩子哈生来之后就哈哈大笑了，一生来高兴哈哈大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我从我母亲的腹中来了啊，这个世界从此啊，我就展开自己生命的小船，驶向远方。没有，第一声都哭。如果孩子哭下来之后，那医生一定倒贴，啪打一巴哈，这个哭。所以我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人生的第一声是哭，自己还能哭，最后能自己哭出来了。如果别人不替你哭，那就最惨了。可能是一点预示，一点预示。但无论怎样，在少年时代。少年时代人类得到的对绝大多数人正常家长会得到一种爱，就是为母爱或者父母这种亲情，这是人大概人生中体验的第一种爱啊，第一种爱。这种爱得到这种爱中，你最明显的是在母亲身上，母亲身上当一个母亲爱一个孩子的时候，一个真正爱一个孩子，你会知道他真是可以愿意为孩子舍命，做什么都可以的。你别看现在怎么去讲这个女人要注重体型，但你只要告诉你母亲，你说你喝这种鸡汤，你下奶，你孩子吃了保命壮，而将来有可能得诺贝尔，不得诺贝尔他都喝，他不在意自己。他说我为了这个孩子，为了我儿子，为了我女儿家能长健康，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看他以前吃别人家的，哎，看到别人家的东西都怎么脏，要你让他吃，脏不脏吧，他都就恶心。他儿子的饭家带鼻子，他都可以往下吃。这样就完全不记你，因为我爱你，愿意为你做一切，不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啊。我们有时候看那痴呆儿，那在别人看根本没有骂。你看有的母亲真是越是那个笨的，越是那个痴呆，那母亲越是倾注全部心虚。不记那个对象，因为他是我生的。所以在人间爱中，如果能在人间的各种爱中，如果能找到一种东西近似于神之爱的，大概就是母爱，就是母爱啊。所以说你有时候你我们到那个艺术馆，我们去看那个西方，尤其看西方看那个像圣母画的时候，他大概从那个圣母上大概都会给你描绘点那种最深的那种女性母性之爱。母爱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一种狭隘性，或者仅仅是基于血缘的关系啊，这好像很天然的啊，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再怎么丑，哎，我的孩子你怎么看怎么睡啊，别人的孩子如果和你有个同样丑的程度，你的保证把他毛病都看出来了，你自己孩子你看不出来的，即使丑的，哎，我的孩子这个别人优点都弥补掉啊，别人孩子有多少优点弥补掉的，尤其那个孩子和你孩子同岁同性别，我们不自觉就起个比较之心。母爱中，尤其在中国的父母中，还有一个缺点，这种控制性。有一天当时说什么，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许多不能放手，就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服从你前不进去，我为你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意思就是那你就要对我全心全意啊。所以有时候中国做老人一辈子放不开啊，这个有时候到孩子有时候也很痛苦。因此如果爱如果不能给对方完全的自由，那这种爱就是一种很恐惧的爱，很恐惧的爱。因为怎么孩子会觉得我一辈子欠你了，我怎样做也得到满足，我真听了 中国一些老人来了，你像在我们那头之后，我就知道有老人来帮看孩子，他不知道那是他女婿家属，你们要是他都全管听我的，我就伯父说怎么又变成听你的，我姑娘的，我姑娘家，这个就这么告，我姑娘就要听我的，人家怎么花钱他都要管。我说你欠我的，欠我，因为我爱你还这么样，帮你看孩子看了两年。母爱能走出那种父母对那种爱，能走出那不控制性的很不容易。爱对方又给予对方完全的自由，让对方自由地去接纳这种爱，我们人很难做到。所以小孩子当有一天稍大一点之后，他就会敏锐地没有认识到，但他感觉到了这种爱的狭隘性，他马上就寻找了一种同龄人的平等的爱，不是上下级那种关系，永远是说儿子这个辈分的啊，儿子嘛，我说平等，对吧？那很明显，就在第二种爱，就是友爱。友爱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爱的一种纯真的形式，就是这种爱完全不是出于血缘，不是什么，都我是讲正常啊，而出于什么？出于情同意合。出于志同道合，是一种精神性、心灵性的。真正的朋友一定不会酒肉朋友，对吧？真正的朋友一定出于对彼此人格、对彼此心灵的吸引，而可以看到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一定这样，这大概在青年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应该不自觉的都会这样去找一个自己心灵的这样一个朋友。我们应该平等，我们平等的啊，我们不是个控制、个被控制般。我们吸引彼此吸引，是因为对对方那种美好中，我们觉得和我自己正好相契合啊。所以，一个好的朋友是像自己的第二个自我，第二个自我。那么，有一天。当这些特性的时候，你有一天都会去思考到，可以帮助你思考到上帝，帮你思考到，或多多少少都在你在一个方面中看到神的影子。就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父母之爱，圣经中我们经常大家会知道的一种提法叫我们称上帝是天父，对吧？但是圣经中所讲的上帝同时具有母性啊，我希望你这里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论。圣经中有很有意思的比喻，一个最著名的比喻之一就是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耶稣有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段哭泣啊。耶稣说什么呢？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常发一些的用石头打死的奉差遣到你这里来人，我多次愿意聚集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这里非常明显把自己比如说母鸡，就好像母鸡，就好像这个母亲要把那小鸡仔聚到自己翅膀底下一样。因为他爱小鸡，他愿意对这小鸡舍命，只是你们不愿意。子女不愿意。在农村，如果你们包括农村的，现在很少在城里能看到鸡啊，这是现在人生很遗憾的现象。这个农村，我们小时候看到家里养过鸡啊，那个你知道鸡的天敌是狐狸或黄鼠狼，对吧？这尤其没有公鸡的时候，那个老公鸡可以厉害，母鸡是不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当那个鸡。黄鼠狼来了，我们那家炕啊，老鸡就呲一下就咔，它突然就发生了声音，就发生警报了，就把那小鸡仔就那小鸡头都弄到翅膀底下，粘在翅膀。老虎这个眼睛随着那个狐狸去转，随着黄鼠狼转，它在那自己就是大声叫，那身在颤抖，但是翅膀底一定护的是自己的孩子，它不会这种哇，生命面生来了，赶快跑。小孩子你先去上啊，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他自己就是抵抗不过这个 对，他推着就天然的做母亲的本能，要护住自己的小基础。上帝就这么比喻他和人的关系，说你在生命中遇到多少危险呢，我渴望像块厚纸一样把你们都护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非常清楚感受，我愿意，但是我不强迫你愿意。如果你拒绝，你拒绝接受这种爱，那我只能由你去，我不能强迫你爱。我有时候常想，我说上帝做事挺麻烦的哈，是不是？你说你就直接解决问题不就得了吗？这个我常那个开个玩笑讲，就是说信耶稣的今天一出门一路绿灯，红灯一停了，一有红灯他就往旁边一看，哇，一个钱包，完了一打开不看还没有失主，对吧？这个一到公司老板就升级，完了之后呢一生孩子就是胳膊腿哪都好，这个长大肯定诺贝尔。你要这样，那天下人都信耶稣了，人谁都人都是自私的嘛，都看他信耶稣有好处啊。不信耶稣，晚上你在家待着看电视，不来听布道会，完了结果电视爆上街一出门，哎，基督徒的车不撞，完就专门撞你这个非基督徒的车，到警察局不管保险公司还不赔。但你如果你说如果上帝如果这么带说，大概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就大概不是出于那个愿意去相信，而是被迫，谁都怕死啊，对吧？你说上帝我惹不起你，惹不起来你到你面前，你心里不会珍惜。所以神一直希望人相信他，但他希望人是出于自愿、出于爱而来跟随他。他不是控制，不是靠控制。我不是因为我爱你，完了要控制你。你不听话，我就在你家门口天天下雨，天天刮风，天天打雷。不是那样，不是那样。我叫太阳照到相信我的人，也照到相信你。你不要有时候我们基督讲的跟你讲哈哈，两个信徒之后都喜乐了平安，我告诉你得癌症一样得癌症，祷告的时候上帝还不听，该死的一样死，对吧？基督得癌症死的嘛，对吧？也有离婚啊，也有遭到出言事故的。你会发现只有这一天，有一天这个上帝才能公平，是不是？ 你如果只要太阳只照着基督徒，这个冰雹只砸在非基督徒家中，这你本身你在地上就已经不公平了，你人就不公平了。所以谁是公平？但是神渴望每一个人都相信他，但他不强迫任何一个人去相信他，他让一个人渴望一个人出于爱来去跟随他，来去相信他，来去跟他走一辈子，出于自愿。所以上帝的爱是无私，但绝对不是控制，不是强迫的。这个强扭的瓜不甜，老百姓都说话没意思，对不对？就像我们自己现在告诉你，为有婚姻学这个辅导，告诉啊，你一天这个要保证每早回一天跟太太讲三遍我爱你，完了这个先生回家的确早上一遍，晚上一遍，这个早上一遍，中午一遍啊，中午一遍不可，中午一遍打电话啊，完晚上又一遍。你要如果真心说，其实说什么都可以吧。如果不真心，三天后太太就看出来啊，你是完成功课呢，你不是出于自愿。所以上帝的爱是爱，但不控制，渴望人相信，但不强迫人信从，啊，引导人，但不强迫推你走。所以你在这一种母爱中你能看到，那么在从亲情这种爱中你怎么看到神呢？就那种平等性。神按照一种意义上讲，他比我们简直是无限大，高我们无限高，我们人和神之间有无限的鸿沟啊，我们之间绝对没有平等，还不用继续讲神了。你说我们讲和布什都没有平等嘛，啊，对吧？你说我们人都是平等的。我常讲，我们许多说这个近代以来，你知道制造了许多神话，一个神话就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生来就自由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宣传过这段，因为八十年代初期思想就开始反动了，嗯，就不信官方的哲学了，完就讲这个西方那套民主自由，一个亚洲人生来就平等。那后来想，这可能吗？怎么可能？生在布什家的和生在中国那个反等一个大三国能平等？根本不可能。生的像这个玛丽苏梦露那样，那个漂亮，国色天香。或者你说像我生像我这种生活就觉得对不起群众的，你根本不可能有平等的。我告诉你，从人的一切都无论你的钱财你的长相你的成就，人不平等。除非有一天你说这一些东西无论长相好钱都不是衡量你做人的东西，你有天才会从另一个地方找到平等。那个平等就很简单，大家都是罪人，又大家都是神所爱的人。所以在圣经中，尽管人和神之间有天渊之别，但圣经有说在耶稣来之后，他告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道理。他在临走之前告诉我从以后不再称为你的仆人了，虽然你们本来就是，我称你吧，我称你们为朋友。这是圣经中非常伟大的一句话，说到地方就我们之间人间做朋友是因为彼此信任，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平等，上帝之间什么是屈尊下贱啊？说我因为爱你我放弃了最高贵的东西，我拉平和你一样，我称你为朋友，我们从此之后是朋友。你在任何宗教任何学说你都会发现没有这样的观点，哪一种观点是上帝是朋友？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上帝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信仰的时候，有时候当你在真正经历过，是很美的事情，很美的事情。你会知道，假如对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你能怕他，但你无法爱他，是不是？你我记得小时候，你怕上帝，你说不听话，不听话，那个他没皮，我不听话。完了，我将来有一天上天堂，这个就上了天堂，地狱就折磨火慢慢烧，像炖鸡汤似的，就你会感到很恐惧，但不会有爱。或者你出于爱，恐爱就爱我们的爱，你不听话不打算揍你，你那种爱也爱，那不是种自愿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是出于倾心，出于彼此信任，出于平等，出于自由。上帝希望有一天。他和我们之间的爱就是这样，当有一天真正有下头，你发现你经历了恰恰是这样一个爱，这样一个爱，就那一位神在基督里的神，你可以和他谈天，你可以和他抱怨，你可以冲他哭泣，你也和他讲讲你的笑话你的故事，而且你随时去可以讲。那在朋友这种爱中，我们发现仍然有一种东西就满足不了，就是你感到那种最亲密性，亲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整个不只是心灵身体整个全人与对方完全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会总会觉得有一点点差别。所以到青少年时期到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怎么就开始就进到第三种啊，或者说我们人类爱中最激烈的，或者也是最接近那种执迷的，就是爱情。爱情在爱情中，人们就寻找一种更好的爱。这种爱中不是在上对下，在家也不只是仅仅出于心灵性，而是说人的整个心灵为对方通过的心能够完全的融为一体啊。我愿意为对方牺牲，我完全超越，我为他做一切事，在这个做这些事中，我成就自己。好，所以真正的爱情一定是在对方中失去自己，宁可拥有他而痛苦，也不愿意失去他而快乐。如果心碎，就让两个心一起碎吧。这是莎士比亚中的名句啊，其实。我放在到你都经过初恋的时候，一定都会经历过这个那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就比较简单一些啊，就不讲痛苦，那就在爱中一个当中说，就是 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憎程度，你那个女朋友你就怎么看怎么漂亮，怎么想怎么美，那个别的女孩的那个眼眉扫那点你会觉得那太丑了，哎，你的女朋友扫眼你觉得她就扫得恰当好处，对吧？别的女孩长得胖你觉得而且这么粗，你的女孩长得要丰满，对吧？你一个就是有一天你到那边说你看哪怎么都可以怎么都漂亮，这个你要出门，你老母亲叫你，哎呀，等会儿穿上衣服，买个天冷，多穿两件。你以后说，老妈你这么唠叨几天还没够。你要是见那女朋友结婚，你说跟你说，哎呀，出门啊，这天冷了再穿件。你说这体贴入微，心花你就心花怒放。一定是在爱情中有这种东西，一种完全投入，啊。那大概是人一个初恋，一个纯净去投入恋爱的人，那应该感到一种最纯洁的时候。因为你最后你要把你自己结合的不只是跟两个平等的人，而且平等你一定要让他投入自己，展示你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地方，而且你愿意整个身心的都融为一体，整个身心的都融为一体。所以我常跟别人开这个玩笑的讲，我说人生如果不相信上帝的话，那么大概第一次初吻之后就要壮烈牺牲的，大概以后你就不会有再这样的美好的东西。盼盼又等那么半年，完了有一天跟他自己敲敲摸摸，然后一摸那个一拉火就感觉触电，这种情侣那是人生中非常美的一个瞬间，但这种瞬间不可能老重复，对吧？所以我常想，那个有二奶三奶的人一定是不幸的人，因为什么？他在一奶中没有得到满足嘛，就这么简单嘛。你不是因为你在最初得到了满足，而是你得到你这二奶三奶越多，证明你自己越没有满足，对吧？换一个就是你就低下到那种程度，一个意思啊。那个真正的那个爱情，一定当中朋友不愿意，哪怕是心碎，我两个心碎在一起，啊，说哪怕最后死在一起，那么说这句什么？所以你看，红楼梦写那个这个林黛玉那个死那个词是简直写绝了啊！那个高鹗去那个宝玉你好，他那下个字你谁也猜不出什么，那个时候是猜好狠，或者好什么，你说出来的。他那个好事就把那个一生冤爱恨怒全都包括在那里了，所以这就大手笔写啊。这个小手笔就是写宝玉你好残忍啊，你自己封建家庭观念怎么也不好啊，那就没有意思。你那一刹那能反到一种东西，就在合上眼睛的时候也问了一句是宝玉，问你宝玉所以最近这个大陆这个大概知道这个有个名演黛玉的明星这个史的，这个当年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要别他们说当年许多人激动，我说坦率讲，我说一定激动的人没怎么细读过《红楼梦》，因为你在那些人看不到书卷气啊，漂亮也有，伤感也有，就没有那种书卷气。那宝玉不是那个气质啊，你看王娟差不多有一点点啊，因为读过书，你不读书不可能，那种气质是需要。天生带有需要培养。爱情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你有天如果把这个爱情当成你崇高的对象，当成你最高的目标，这个爱情本身就变成魔鬼，一切的爱到最后都到这种最极端，就是如果你把爱当成最高对象，你把爱当成上帝的崇拜，当做你全部生命的意义，你会觉得爱就是魔鬼，爱情就是魔鬼。因为什么？你就会在被一个人间的意志所完全支配，你完全失去了自我。到有一天中，你甚至别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爱情中还有大家都会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俩都那么情投意合，对方的这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都是我们主动有意识的把自己美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对不对？结婚之后都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把自己不美好的东西随便的透露出来， 就像我妻子，我们在没结婚，妻子总是不知道，说你这袜子怎么可以乱放？那我经过十年之后，我到美国，尤其是美国十年，因为房我改变很大。以前那个进屋的第一个袜子可以放在这门口，第二袜子放在 master bedroom 到楼上。那现在开始都已经收拾到这个书桌底下了。对，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对我自己已经是很不错了。以前你谈恋爱能看不到这个毛病，对吧？人长之后一查错了之后，哦，你发哦，原来他也是个凡人，也凡，也有种种人所具有的缺陷，啊。所以说，有一天当你真的去寻找，在这一些爱之中寻找，你就发现非常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当你正常经历了，所以这个亲情、友情和爱情中，你多多少少都得到一些满足，给你自己生命感到那就是光，那就是光，甚至可以渴望被这种爱情之光、被这种母爱之光所永恒的吸引。等到有一天你自己真的走光了之后，你就发现哦，那个东西只是预示到什么东西，但绝对不是东西本身。这一切东西，人生中一切的经历都告诉你，你的确在人间的各种爱中，包括你对自然的爱之中，你能品尝到一点东西，但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指标。你如果把这个东西当做那个本身去，当做爱的本身去寻找，你就发现你所寻找的东西不在那里。啊，你如果把这一切东西，无论是亲情，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当你生命最高的目的，你就会发现空虚，什么也没有，什么没有。那我这么讲，有的人不服，说我们结婚之后，我们老夫老妻，这个我对我这爱特欣赏，我不过多少人，我说真那么回事吗？结婚十年之后，还我自己还像初恋那么样，我说肯定得病，不可能的。可能的，我这个爱情就像当初那样，我说要么就可能你自己的标准太低，你只要见这种纯真的标准，你看原来这个挺帅的家伙怎么会变这么熟，别人看你也同样，啊，当初那么温柔，怎么今天这么霸道？除非你降低标准。所以你看圣经讲爱很有意思啊，圣经讲爱没大那么大，就现在裸曼蒂克啊，一天多少个接吻啊，多少个拥抱啊，送多少玫瑰啊。圣经讲爱讲一句话，保罗用13句话来形容爱，有句话重复了2次，叫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夫妻结婚10年之后还能过到一起的，一定明白这叫什么叫恒久忍耐。不是你忍耐别人的，而是别人忍耐了你10年。一定这样，就是有一天他们说你能不能哦，谁的啊？这个缺点算了，啊，反正我改变不了了。既然改变不了，那我就适应他吧。就只能这样。就是人间的一切爱都预示到点什么，都从一个方面给我们看到一种永恒的光，一种无私的给予，一种完全的接纳，一种无条件的饶恕。但当你往前再走一步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些东西原来都不在这里，这只是一种折射。好像是从一个共同光中折射出那么一点光，好像一个指标指向一点单，你却不能把这个本身当作目的。圣经中有一句最伟大的话，他讲到神的时候就是什么？神是爱，神是爱。所以当有一天当你真正人生寻找的时候，你一定有一天要有勇气，一方面当你在生命中经历到这些爱的时候，无论是有亲情还是友情还是爱情的，你和一个感恩的心去接受，去接受，去欣赏。但当有一天不足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埋怨，因为什么？你既不可能要求别人成为你的上帝，同时你也不可能成为别人的上帝。
就是这一切都是一个目标，目标只是你有一天你要走向那个真的爱本身。我们人的悲剧是在什么？我们无论是在友情中，在亲情中，还是爱情中，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要求爱我那一位应当上帝，但你自己却承认不了耶稣，这个悲剧。我们都非常勉励别人是吧，爱我们爱的不够，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完全，不够完整，不够一贯。但反过来说，哪一个能说我一贯给你自己无条件的爱，我给你无私的给予，完全的饶恕，这个无条件接纳，没有一个能做到。所以要么有一天当你走上，你把这些当做最高目标的时候，你最后总会遇到白这个曹雪芹这个困惑，留下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到头来都一场空。我和你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给你养个孩子，你怎么还在外面去找二奶，对吧？你说二奶比我好，当然了，如果他自己不用奶的做饭，不用奶的洗衣服，他把一切明白了，肯定打扮得好好的嘛，对吧？但他跟结婚一样啊，他一做这些东西一样啊。你要不把这一切当做你最高的东西，你管苦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心中那个最深的渴望，对那种无私的给予，对那种完全的接纳，对那种彻底的饶恕，全面饶恕，在任何一个人心中都找不到，而你自己也不可能把它给予人。其实那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自己在心中一点点预示，给我们一点点启发，说你有一天，你应该凭着人的理性，凭着你的心，超越这一切，找到那个爱本身。因为这一切爱都是折射，它不是那个本身，那个本身是神。所以爱是从神来的，无论你自己意识不意识到。当一个母亲喂奶的时候，当你当着两个朋友情同意合的去读书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当着爱人相爱的伴侣都为对方做出最大牺牲的时候，无论你自己意识不到，我们人性里最高贵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位创造上帝，创造我们上帝给我们爱生生来。但爱不是神，爱不是神，只有神是爱，就是在。有一天当人有了这一点之后，其实有一天你才去思考，你说我们生命中怎样能找到出发点，就是有一天你不再以任何你自己的东西为出发点。我们知道人生那种最深的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满足的，你这种渴望你可以叫做对爱的渴望，或者你可以叫做对平安的渴望，或者叫你对满足的渴望，或者叫对幸福的渴望，你可以用不同的名词形容，意思一样，就是这种最深的渴望你都可以有，但你会说你有的越深刻你就越痛苦，对不对？就像结婚的时候，你越渴望一个纯洁的爱情，你越渴望是对方是白马王子，对方就越显得可恶，对吧？他达不到，你如果想爱你，我就我知道你就是个乡野村夫，你就这个德行，哎，你反而可以忍受。越深的渴望，越纯真的渴望，越高尚的渴望，引起你是越深的痛苦。人是很有意思的哈，人的渴望中，你所有其他的渴望，你在这个生活中都可以都相应的对象。你比如说你渴了，那么自然界有水，现在有矿泉水，对吧？这个外面美景有眼光。这个饿了你会知道有食物可以满足，但没有一个渴望，对那种完美的渴望，对那种至善的渴望，对那种绝对爱的渴望，纯粹爱渴望，你在这个世上得不到满足，没有一样都能满足你。这是不是也是一点预示？预示我们是被上帝所创造的，如果上帝不在我的心中，我们永远不可
可能有满足。古今现代心理学流行的书很多，但古今关于心理学有一段最伟大的话，是古代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宗教家奥古斯丁说，他说：“上帝啊，如果我的心不安息在你的怀抱中，便不得安宁。如果一个人的人心不回到上帝中，不在那位创造他的那位上帝心中得到满安息去安宁，他永远不可能满足。我们想想自己就这样。你说，假设啊，我不知道你在做主任，就从我讲的啊，我五十年代中期出生，那个就不用讲，就改革开放才开始，也没想到还可以，人家可以居然这样过日子，对吧？那我小的时候，那个上中学时候听到共产主义电灯电话，那就大概楼上一部电话这个也就够了，就连现在家里五六部电话，人家烦了这么多电话，没有满足。实际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那种最深的渴望，这大概就是我自己想，可能上帝创造人的一个秘密，留一个地方给他自己的，你吃吧喝吧玩吧都可以，但有一个东西，你对那种完美的追求，你对自在的渴望，你对平安那种盼望，你如果不来我心中，你哪怕金山银山这个面你也不可能满足，除非你一天消灭一切人的渴望。所以你看古今年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他都不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像曹操说，醉酒当歌人生几何，如果人只有此生，如果在这几十年中就是一辈子，那大概一生就是应该尽量的对酒当歌，今朝就今朝醉，别管明朝死与何，至少你还能享有今朝。你比如说苏轼，我常常讲苏轼，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他那个，对吧？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何等的气魄，这个大手笔才写的，到最后怎么就是一声叹息，人生如梦。前两年学这个时候，你知道的，老师也好，教授也好，这是悲观主义、腐朽没落阶级的。现在才知道，这些老师真是很可悲，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了。他们只能用激动的观点去分析问题，那么对人生最深的体验。其实你会想也很有意思，其实苏轼其实要求也不高，只想当个副部长，他并不想当文学家了啊。他感谢神啊，就是他没当成副部长，他当副部长这个书就写出来，像李白也是，如果天天给这个半江渭水读书的话，他其实这些诗全完了，除非就被批一表都才知道啊，愤怒出诗人，悲哀苦难出诗人啊。你在这种都会发现一点，就是你和人生中最深的渴望，你在你自己心中满足不了，除非你去麻木自己，你不想这个问题，你就天天那么平庸过日子，但不可能。只要生命一碰到转机的时候，一碰到危险，你总会觉得值得吗？就我看你讲，你有一天假如为你的先生，这个为你的先生，为你一次的人瞧着，为你这么多年而累老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你和别吵架都是你多想，我对你值得，这是我付出全部心血的人吗？你的孩子真棒了，想什么这里都嗨，怎么是跟你反正十四岁怎么就像个敌人似的，对吧？真的，我们内心的最深的渴望，那个渴望上帝给自己留的，你如果不去他满足他，你绝对不会满足，但你可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你把任何一种东西，就你如果不把上帝当成上帝，你就可以把任何一种东西都当成上帝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人说啊，我记得有今天去讲到，我说啊，你是贬低我们科学家，我是对科学的献身，我说你是对科学献身和农村那老太太的黄河岸献身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你条件好机遇好，你为科学的献身的，对吧？人家献不了身的天台和黄河岸一把我一样，那怎么表示？如果你不把上帝当成上帝，如果不把一个真正的上帝当成上帝，我告诉你，任何人都会成为你上帝。 你的上帝可以是车，你的上帝可以是美金，你的上帝可以是三奶之后的儿童数的奶，对吗？你都可以去，没有一样能满足你，对啊，没有一样能满足你。那个什么，就是你渴了，喝了更渴，因为你没找到那个真实的水。另一种就是麻木，看透了，就只能出家。不过现在出家人，哎呀，我不去讲其他宗教。国内今天风气弄得出家人都可以做起生了，比不出家人做的还精明。呀，这个我，哎呀，我回去之后，最近看他们那个报告说是怎么这个上那个哪几个著名大寺寺庙进去烧一炷香的上了千块，如果新年第一炷香的几十万，就是在有的著名庙，我一愣，这哪是佛教啊？我的意思不是这贬低佛教，就是说现在这些人有的他不是去出家当和尚，他这人是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哎呀，我还很佩服那些真的那些不管怎样啊，就是他自己真的去把佛当信仰的人，他至少是真信啊，他不是把释迦牟尼当中买卖那个工具啊。其他东西可以去不去谈。所以有一天我们出去演，那么人们还为什么被演化从我们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就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你之所以要把神的爱做出发点，不是因为什么东西，这就是因为你别无选择，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我这几年给几个人讲，因为我不是学自然科学的，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我绝对证明不了上帝的存在啊。除了传福音的时候，人都会很容易会讲说，你们信耶稣相信上帝，能不能证明上帝存在？那我都非常客气讲，我当然我希望能证明了。你说现在我把上帝存在给大家证明了，我告诉你，那我一定是古今第一伟大的神学家，比奥古斯丁还厉害。但我告诉大家实底，没有一个人能证明，科学能证明也证明不了。我将来有一天告诉你，我说这个宇宙的设计多么精美，你这科学不懂，像我这样没爱好能被唬住，你就哎是这么的确可能有个创造者，要不怎么这么和谐？你看牛顿不就那个故事吗？那个地球仪啊什么什么，那你到一句话你就可以把它憋死啊！我是给你这个破拆我们那台啊，我是传导人那拆传导人台。就是假如有人问你说你怎么证，就算有一位设计者，宇宙设计，你怎么证明设计者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不是真主，不是梵天，不是中国说讲天？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回答过来。坦率讲，如果上帝能证明，咱就相信吗？如果上帝能看到，完全相信；正因为看不到的相信，真的无法证明才相信。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你会想，假如我们靠证明、靠理性来信，对吧？那我们在这这些诸位应该有机会，对吧？因为我想在座诸位80%以上都是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甚至是双料博士，聪明人，聪明人就比你像我这种人就是聪明，对吧？他能多钻几个道，他科学什么都弄好了。那说你不聪明怎么办？你俩证明半天了，你讲说这个爱因斯坦他讲牛顿吧，这个讲牛顿完之后，你讲三叉戟啊，你农老太就要当年挺好的，林彪说三叉的鸡走了，这个翅膀多一个，就你这笑话都会听，你就会有一天就发现一个大不平等。为什么？有文化的人聪明才有可能性。没文化一辈没机会，但是 OK no， 你做文化的人和你做文化的差太多。你有文化也懂，也就不会懂个七八分，那没文化也可以凭着信心懂七八分。文化不是知识，不是条件，德性。你说哇，有好德性的人才信耶稣，我告诉你，咱信耶稣没有人好德性，好人不叫信耶稣。 都是有一天深感自己罪孽深重的人才信。所以耶稣只是罪人的朋友，好人、正人、正人君子、纯洁无瑕、仁义施恩、无私的人、无私奉献的，放一个人不要，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人嘛。你能找到一个人，能找一个巫师，我就假装能大梦吗？还雷锋。我说你去琢磨吧，文化大革命绝对不从66年开始。那个当年毛泽东怎么就是向雷锋学习？他说向雷锋，他不向右派分子学习啊，因为就是准备。我说你就举一个例子，简单嘛，就雷锋做的好事，就咱就随便讲，雷锋去送老太太，对吧？一下车扶到一个中年妇女，完就送了。对，你就说这个事好事，对不对？如果那个中年妇女告诉解放军同志啊，等等等等，我先交代一下，我是地主婆。哦，我妈妈是地主，我是右派老婆，你看雷锋怎么样 ？OK， 马上对敌人讲严重要贪腐无情，他能送吗？不可能送，能送？把人分成两类，一种人要爱，另一种要恨。解放军几十年教育，雷锋就充当了其中的一个角色。我把党来比母亲，对吧？党是娘啊，咱不管后娘和前娘都不去管，对吧？党是娘，完什么对敌人拿起鞭子揍敌人，这不几十年我们这么过来的吗？在人类中，假如散布这么一种仇恨，把一些人分来人当成敌人，你想怎么可能是有谁的爱？你深爱你喜爱的人，爱你的什么叫爱？我常讲，我跟你讲，雷锋，我当年多少年，我都被叫向雷锋同志学习。我说，我们都记过日记，不是没记过，一小时记日记。你知道在家里不敢骂爹、骂妈、骂老师，对吧？上课日记老师的笑话，你把日记我恨的，把老师罚跪百遍，对不对？都记过这样日记吧？你说从来你们都没记，不可能的。哪一个记日记，把自己所的每一个好事都记下来，时间、地点清清楚楚，你只要按图索骥都能找到。那么你就有结论，要么跟记日记开始的时候就存心想塑造一个英雄形象，要么这个日记被别人改编过，不可能真实的日记，日记没有那么写的。道德最怕的一个伪，别人作为也好，或者你自作，这都最可怕的事啊。所以有天真的增长，没有一个人好人，好人不相信耶稣。没有一个人好人，不是说你怎么坏啊，我跟你讲，而是说你哪怕你最好的东西拿不出手，你绝对不可能好的那种人物，就是纯洁无瑕、完美无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一个人也没有。所以圣经讲，你靠自己，如果一个人靠自己德行来信，也不可能。所以这样都一样，所有人都亏缺了上帝荣耀。你们来到我面前，凭的是你们信我，你们信我爱你，这点就足够，这点才能给所有人有希望。要不然就只那些道德高尚人有希望，道德不高尚人永远没有信上帝的希望。这就是上帝大智慧，你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长相、靠自己的家产来信我，都算个什么？靠的只是一个单纯的信息，相信我爱你，因为你是我创造的。有时候我想，人生因我学哲学，我想说一辈子人有什么可以立定自己的价值？一定立定自己什么价值？你说你别人不去比，你们当地在总得去比布什吧，总得去同这个比尔盖茨比吧，在中国大陆中去胡锦涛比吧，你想那叫人物？那你说我们也活成这，你说这是怎么个活法？真的，各位朋友，我们有一天真想，如果你有一天就只拿外在的成绩来衡量你的一生，一声叹息、愁苦，你不会得到平安。有一天上帝判断我们，他却不是这么判断。他判断我们的价值，如果人只是跟着外在这些东西去判断自己价值，你会永远知道人没有价值，没有永恒价值，没有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你的一切全起于你外在表现，
圣经告诉的最基本的就是你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人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上帝赋予人不可剥夺的尊严和价值，所以毁灭了一个人就是毁灭了上帝整个创造。侮辱了人，你侮辱的不止上帝，而侮辱的创造他那一位主。如果不从圣经观点，你根本给人找不到尊严的基础。我回去年跟回国跟一位很自由主义的分子讲啊，我说假如再讲哪一位当官，他就告诉你我就是流氓，我就不能当人，你有什么去抗争他？你除了说你流氓，我比你还流氓，要不你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基础。我为什么证明人有价？为什么人有价？为什么把人当成人？为什么只能把人当成人，而不能把人能当成目的，不能把人当成工具？为什么要具有人权，而不去主张这个专制的权利？不是皇权高一切？你如果不从圣经角度，你找不到根本的基础。而圣经的根本基础就在圣经的第一句话中：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刚讲了嘛，我绝对不可能证明有一个上帝，但我自己可以告诉大家，也古今中外也没有一个人能证明没有一个上帝。有多少人，多少人在那吹牛，基督教被消灭了啊！这个他已经把上帝不给倒了，上帝死了。那个世纪两个世纪前那个最著名的话，对吧？尼采的话，嗯。但基督说上帝还活着，尼采却疯了。对，也疯。这个毛泽东在世说那个四年啊，基督教几天就可以扫灭，根本不当回事了。文革中江青我说啊，没有，我没有这两那玩意儿都当了餐垃圾被扫掉。结果发现世界现在基督教在中国是世界基督教发展最快的国家，共产党逼迫的越厉害，发展越快。所以有的历史你细琢磨吧，这些当年江青的人毛泽东人以为我靠权力我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利我的宗教全部倒光，好像自己的主人，其实有一天你发现其实自己反过来呀，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啊，上帝手中的工具。但是通过这种逼迫，中国基督再靠外来靠神去祷告去信仰去传福音，所以结果都是今天的人中大陆中基督教发展最快啊。就像我回到大陆，如果到一个教会去一看，哇，那地区白大一坐讲完之后，因为旁边谁，哇，这都是什么北村于吉，那个谁，这个齐志勇这个著名的那个焦国标，哎呀，啊，那个老动地方我不认识，他是谁啊，我说啊，焦国标，哇，也才这样，这根本都是十年前不敢想象啊。我说这真是个感谢政府啊，我说如果就像美国那谁都可以来教会谁都信，你会知道有人慢慢人也不当回事，在那里对吧，有人去追诚实信仰找那种真诚的爱，因为当时只有在神那里才可以找到。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信仰。有一天当你自己有心的时候，你甚至在这种野花中，在一首歌曲中，你也能品味到那一刹那，在那一刹那中，你不会说你明白了，你会说你我感受到，我直觉到，你不会说你懂了，你说我信了。那我经常要给别人讲的一例，就是我从我自己这个专业讲的，因为我自己爱写作的人，写作最难的就是文章的开头，对吧？中国人讲写文章吧，这个就是应该是什么凤头这个豹尾这个猪肚，对不对？开始绚丽辉煌，一下把人注意引进来。最后呢，愚人饶粮三日，对吧？中间要实实在在，像猪肚子一样，猪吃饱了肚子就实实在在，有内容。最难的是开头，最难的是开头。我们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都读过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对吧？你一讲你的著名开头，我只要提起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对吧？你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比如说《狄更斯的双城记》，比如说中国的《道德经》。啊，比如说《论语》，你能找到第二本书，天下找到第二本书像《圣经》这样的开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孩子大概稍微小一点，是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大概三四岁之间，就是一个母亲一个胆怯的母亲一个问题：妈，我是从哪里来？妈妈就会问，一般我们都说啊，从妈这里来。孩子马上会问第二，妈从哪里来？完了从姥姥那里来。完孩子以此类推，姥姥呢，把这个妈妈话，从祖宗那来。孩子在三岁时候不懂祖宗是什么，但他一定会清楚祖宗从哪来的。所以人天生都是哲学家，天生都是宗教家，啊，小孩都是都是天性。你说今天没了，是因为你熟了，啊，我说的不是熟悉的熟，而说对不在乎这事，去不看这事，你的本性中，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这就是人生的第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的？从祖宗那来的，孩子不懂，你就问祖宗从哪来？完了之后，哪有多少个父母在那时候？你非常严肃讲，祖宗是从另一人类进化来的。孩子大概都不会懂另一人，你大概讲像喉咙动物，那孩子说：“妈，你肯定骗我，我不是没去过动物园，我看过呀，和你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吧？人可以杀身成人，舍身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哪一个猴子为了猴权这么奋斗过？为正义牺牲自己，为追求意义翻身，对吧？给完吃的之后还不满足，还要翻光画画画，对吧？像梅兰芳一辈子研究那个水袖怎么去甩一下，哪一个猴子都那种，他甩一个水袖，吃完就挺好的了，对吧？这叫各从其类，在类与类之间有个绝对不可跨越的鸿沟。意义问题，人生意义问题，活着为什么呢？只有人才问的问题。所以人天生都是神学家，都是哲学家。他多问我从哪来了，因为只有这个问题回答了他，他才慢慢我要到哪里去，对吧？来去之间该怎样走？啊，你说小孩子问题，不是，我们都知道，古今一切最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一辈子最关心的问题，说到底也是人从哪里来，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看古今的最伟大的人物，他们穷其一生，也寻找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所有人都问的问题，从那些最聪明的人到最笨的人，一生都在困惑的问题，一生都在探索的问题，夫圣经居然一了多其音，开头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你是神所创造，你神所创造，你会知道。我有时候想，就像让我写的话，那你知道这个手里太一个大的大大夸张的吗？对，你知道真理。都是简明的，真理都是简明，都是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把他们最深刻的真理告诉你，这就是圣经。人们当然可以写很多，但是圣经用一句话，就最简单的话，你是提出什么？神创造天地，就把一切人从最小的问的问题，把古今的最伟大的人一辈子追问的问题，用一句最简明的话告诉你了，这是真理。这是人生的第一真理，这是宇宙间的第一真理。与人是被上帝所创造，你贵为上帝之子，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这就是你一生安身立命的基础，这就是你一生的出发点，这就是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要寻找的答案。你如果能找到第二本书有这样的开头，我告诉你，圣经就可以不信。这是我自己想，真的，你真找到第二本，找不到。坦率讲，没有人能有这样的手笔，这就叫天书，这叫天书。只有神感动人的时候，人家能写出这样的大手笔。所以这是一个角度，去给各位朋友去思考的啊。这完全不是证明，只是我自己一点体会，因为我非常清楚，不可能证明，那不可能证明。你要讲这意思什么呢？你今天讲这么半天要干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点点启发。信仰习惯每个人自觉着， 当上帝寻找别人，他不希望靠的是神迹，不希望靠的是权力，不希望靠的是好处，他到这一切都靠不住，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出于志愿，出于爱而来跟随他。换句话说，上帝靠每个人都去跟随他，他只是伸出手，但他绝不会强拉住任何一个人的手。他伸出那只手，就像我们看米开朗基罗那个创新画，是需要你去抓住他。那是亚当的手，那是永远是软弱的手。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象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困苦，我们的愁烦，都在亚当那个软弱的手表现出来。你需要抓一住那只有力量的手，那是创造你的天赋的手。上帝绝不强迫你。那么我们怎么办？我非常喜欢波斯卡尔的一句话，他说：“对于渴慕的人，对于渴慕要见到上帝的人，上帝一定给你足够的光，可以使你找到那个光本身。如果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骄傲，想挺在自己的黑暗中，上帝一定给你足够的黑暗，令你蒙蔽自己，还感觉良好。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你如果倾心上帝，你如果倾心爱，你如果倾心真理，你有一天一定会被真理的化身耶稣所引导。如果你骄傲，你自以为是，你一定会被自己所蒙蔽，而且感觉良好。何去何从，上帝任你自己选的，但他会告诉你，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一条生，一条死。所以我今天讲内容也是有一点，就希望启发大家去思考，因为大家在这，我想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啊，上帝渴望每个人都有一天在永恒中听到他那句呼唤，说孩子啊，回家，为什么要在这流浪？你本来是我所创造，你归于上帝之子，我爱你，我爱你永不改变，为什么你不回家？你为什么在忧愁的困苦的平庸中过一辈子？你为什么要让死亡挡住你生命的全部时间，而不注重那永恒的光？困在那里一直在照着你，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心灵的窗帘拉开？信仰就这样，我们讲的叫现代，我们如果讲的现在外面是阳光明媚，但我们说这屋里如果把各窗都拉得很严实的话，我们看不到光，那个阳光一直在照耀着，但你就看不到，因为你的窗帘太厚了，窗太厚。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神的恩典，神的爱好像光一样不断地照耀我们，通过圣经，通过教会，通过天地万物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但是你人如果骄傲，人如果顽固，你看不到什么光，你看到那个光，你并不因为那个光不在，而是因为什么？你把你自己心灵的窗户，你一道厚厚的窗帘拉上，你拉上了，上帝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不是他不能做，而是因为他尊重你是人，他不肯替你做你必须做的事情。拉开窗帘这个工作很简单，就是说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啊，这就是神永恒的光一直在照耀，一直在通过教会，通过教会，通过圣经，通过天地万物向我们说话，告诉他爱我们。既然我们叛逆他的时候，他也爱我们，他盼望每个人回家，但需要我们自己转回头。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信息，希望这样一个晚上，有点沉重的晚上，能够带我们每个人进行思考，更希望有一天我们在这诸位的每一个朋友，你们能安静自己心祷告，你们祷告，你们自己渴慕，一天当早，你发现神离你并不远，就在你身边。好，谢谢大家。